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听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耕耘栽种啊，结更多的果实，让更多的人真正的能够体会天主造我们的美意。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十诫的第三诫，就是我要遵守安息日，因为这一日啊，是神圣的日子，我们把这一天奉为主日。特别在第三诫中哈，就是说在旧约里，出谷记二十章第八节到十一节讲到的，就是它主要就是说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休息，哈，使内在的力量得以恢复。那另外就是生命记第五章十五节，同时也是告诉我们，就说守安息日是自由的表现。就是我们不要说把安息日，就是说把天主当时给我们的那个自由的那些美意哈，然后让我们自己用很多的规条来把我们自己又限制在中间，完全没有体会到天主给的啊那个好意来。所以在这边就是说讲到犹太人哈，他们在安息日有规定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啊，比如说他是安息日他所禁止的工作是什么。那在出谷记里头还有户籍记，还有耶勒米亚先知书，厄斯德拉夏等等等，都有一些规定。所以安息日所禁止的工作就是说耕种好，然后收割，另外就是说收集玛纳。我们知道说他们在犹太人好，从埃及出来以后在旷野，那他们一直抱怨没有东西吃，没有什么好，天主就从天降下玛纳给他们。但是玛纳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就是说你只能收集自己今天要用的，就是你不要说很贪心的，就说啊，我把明天后天的我也都收集到，因为天主每天会给我们日用粮，你不需要去收集这些。如果你收集了，后来你发现到了第二天都坏掉了。所以在这里呢，也就规定说啊，就是说你不要收集玛纳，另外就是说烤的东西煮的东西在这一天都是禁止做的。例如说生火，就是只要是说出于力量，你要用力量的这些东西就是都是不准许的。比如说生火、打柴，还有背负重的东西、榨酒，还有做生意等等。所以在安息日禁止的工作就是说耕种、收割，还有收集玛纳，好，烤的东西、煮的东西，还有生火、打柴、负重、榨酒、做生意等等，都是犹太人在安息日所禁止他们做的。我记得也跟大家分享，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头有没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以前有一个修女，他们跟我们分享说，他们在洛杉矶他们的总会好，他们的修会的总会的对接就是住了一些犹太人。但是有一天他刚好就是说在他自己的卧室的窗子那边就可以看到对接，他说刚好是他们的安息日，就是我们的现在的星期六，他说看到一个犹太女生啊，急急忙忙的从对接跑过来啊，因为他们安息日规定的走的路也不能走多远，就是一安息日的路大概就是一公里，所以他就跑过来他就在那个他们的门外喊，那修女听到了就问他有什么事，他就跟他说你是不是可以来帮我开一下电扇，好，他因为我很热， 因为开电扇那是要一个动力，好去发动这个电，所以那个电扇才会转。那连这个事情他都不能做，他要修女去帮他开。那修女就讲给我们听，就说所谓安息日那天不能做什么，就是只要是跟动力有关的哈，他们都不可能去动。所以呢，我记得我们到那个以色列去朝圣的时候，如果说刚好是碰到安息日，他们的新的电梯哈，就新的大楼都有电梯，那他们的电梯就说你一定要用手去按，你要去几楼你一定要按，按的话就表示说这个是要启动一个动力，所以你不可以去按。那不可以去按怎么办？如果说你住在二十层楼几层楼，那当然电梯就变得已经自动设定好，在安息日这天每一层楼都停，好，每一层楼都停。所以这个安息日本身就是说每一层楼都停，因为它要去动。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为什么想到当时耶稣基督带着他的门徒好在那个麦田里，刚好是安息日，那在麦田里觉得说很饿，所以门徒就去摘那个麦穗来吃。哦，法利赛人好像时时刻刻都在旁边监视，就马上说耶稣基督，你的门徒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去掐那个麦穗。其实掐麦穗不是说他吃的问题，而是这个麦穗掐下来以后他要用手去搓，好，要去搓这个麦穗，把那个壳搓掉以后里头的麦子才会出来。当你用手去搓的时候，这个就要用力，就好像说我们在开始在讲的时候说以色列的人他为什么有很多东西不能做，所以在出谷记34章21节里他说耕种收割都不可以，所以他的门徒在那里搓那个麦子，就好像是说收割嘛，好像把那个麦子割下来然后在那搓让那个麦子出来，所以这也不行，就是说因为你在用力，好，你在用力也不行。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的规定，就是说完全跟天主当时希望我们自由的那个用意哈，就是说完全不一样了。因此呢，就是说到了我们现在，就是说耶稣基督来了，好，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这个安息日本身，好，安息日本身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好，就是说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它变成一个主日，好，就是主要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我们称它为主日。那这个主日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安息日的圆满。我们知道说天主造天地，好，创造六天之后第七天休息，好，第七天休息。那我刚刚也是在前面结束以前哈，特别跟大家讲说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安息日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六，那主日才是现在的主日天，礼拜天。所以就说天主造的那一天哈，是结束的时候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六，旧约的安息日。在这里就说特别要讲一个，就是在新编天主教要理中哈，对于主日的这一天他的解释让我觉得是说感觉到非常的美哈。他说主日的庆祝活动是一个庆祝自由的活动，好，第七天应该完全休息，因为是献给上主的圣日，好，这是在出谷记31章好15节16节写的，就是因为完全应该完全安息作为永远盟约的记号。但是主的日子好，我们在福音中看到多次耶稣复活的日子，他就写的一周的第一天，好，这个一周的第一天现在成为我们现在一周的第一天，可是也是当时一周的第一天，好，因为天主开始创造天地那也是第一天。所以耶稣基督的经过了安息日之后他复活了，复活了这一天如果我们要说的话，就第七天之后的那天我们也可以称它为第八日，但是也是天主在创造天地第七天后他休息之后又回到了第一天。所以这个福音中哈，就是说四部福音都讲到了一周的第一天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这个主的日子为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复活的日子，其实它也是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创造。就像说在圣咏 118篇24节里也特别讲到说，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哎，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银行做经理的时候啊，那次就是做经理的时候，自己也常常搞不清楚，也不按牌理出牌。因为每一个做经理，如果说他要开始筹备一个新的分行要成立的时候，我们银行都有固定的帖子，啊，就是你要按照他固定的方式，把那个帖子印出来，然后邀请你的客户啊，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那个分行的开幕。那我自己因为当时在我们行里都是那时候都还是男的经理啊，我是第一个女经理，所以也很没有什么机会去跟那些男经理讨论你们当时成立的时候你们做的什么。那自己想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按照基督徒的那个时间来写，所以也就不会说仅瞻于哪一天啊，那个瞻是卜卦嘛，就是仅瞻于哪一天开幕，所以不要用瞻，不要去卜卦。所以我当时写的就是说选了那个好，11月9号好像是拉特朗大殿的那天的那个成立的日子，所以选了那天开幕。那我用的那个帖子就是说，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新的东西发生，真的是上主安排的一天啊。所以在这里就说圣咏的118篇24节，他讲到说，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为我们来讲，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是主的日子，复活的日子，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新的创造。好，他说一周的第一天，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了，这个是马窦福音28章好的第一节之后，然后马尔谷福音16章第二节之后，然后路加福音24章第一节以后，若望福音20章第一节，这个都是之后写的，都是跟耶稣复活有关。所以他就说一周的第一天，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了，就其为第一天来说，就是以这个为第一天来说，基督复活的日子使我们记起了第一次创造。就是耶稣基督复活让我们想起第一次创造，就是讲天主在创造天地的第一天，就是当时还是一片混沌，什么都看不见，那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然后天主说有光，就开始有光，那个力量出来啊。但是那个说有光，这个是指的圣言说出来，那有力量使得这个话成为一个力量，这个光出来就是圣神，就天主圣三在创造天地的第一天，就也让我们想到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他经过了苦难死亡之后进入到阴府，也是在黑暗的状况下好，然后他复活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讲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个第一天，就是基督复活的日子，使我们想起了天主创造天地的好第一次。那也就是说第八天，为什么有时候说是第八天，就因为它是在安息日之后，我们知道安息日是第七日，所以耶稣复活是在安息之后第八日。好，就是这样子讲，就是说基督复活的日子其实它是开始了一个新的创造。因为一开始就讲说这一天是现在的主日哈，就是说它是主的日子，复活的日子，然后新的创造。那我们说新的创造对基督徒来讲，这个日子就成了所有的日子的第一天，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是所有日子的第一天。为基督徒来讲，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复活，我们的信仰根本就是空的。好，我们信仰是空的，我们跟人家谈，就因着耶稣为我们的罪救赎我们，他把他自己献给天主，然后他死了复活了，然后才有永远的生命为我们来讲。不然我们再讲说福音好，就是讲的是空的。所以就说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我们的基督徒的日子好，一切日子的第一个日子，也是所有的庆节中第一个庆节，就是复活节是所有庆节中的第一个庆节，为基督徒来讲。那至于说为什么什么时候当耶稣基督 好，走了以后什么时候才正正式式的大家都把这一天啊，就是说把安息日的第二天，也就是第八日之后的第七日之后的第八日，我们也可以说是一周的第一天，就是把这一天真正的大家基督徒大家一起聚会，就正式的啊在这一天聚会。所以就是说讲到就是这一天正式聚会的是公元150年啊，有一位圣人叫圣尤斯定，他在他的那个第一护教书的67章中，好，他特别讲到，就是说在当时星期日，众人由各处聚集一起参加主日弥撒及聚会，按时间的许可去宣读先知和宗徒的记载，就是旧约跟新约和福音，那然后再进行之后的圣祭礼仪。所以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走了以后，其实我们不是说马上就开始大家在主日，因为为一个习惯来讲，就是要马上把安息日换到第二天，对很多人来讲是不习惯的。所以即使说犹太人也是一样，即使说当时的犹太皈依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你让他说忽然之间这一天啊，就说你要把他改到真正耶稣复活的那天去做这些事，他们还是不容易。所以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日子哈，慢慢慢慢就真的让大家都在哈，都在那个主日天来做，那也是到了公元150年左右哈，我们看到那个圣尤斯定他写的这个护教书中，让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就是已经确定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在主日天这一天哈，就是说来大家相聚，然后擘饼哈，参加弥撒等等等。所以在这些时候我们就说看到，但是因为在他的这一部里头，他的这一部书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犹太人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才确定说要这样做。我记得我曾经也跟大家分享，我说当时我婆婆她是信一贯道，那后来她以后她在晚年的时候她信了天主教，可是她在信一贯道的时候，她每个初一十五好，她一定要拜拜，一定要拜拜，那你忽然叫她初一十五不要再拜，她不晓得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她的那些她自己当时的那些所谓的神像好，她都送给她的朋友去了，那然后就说还是把他这个原来的这个佛堂还是留着，然后我们就给他放了耶稣的太像和圣母的太像。那他每一个初一十五，每天初一十五他还是要守斋，那然后他要特别的哈，就是说那天他要做一些东西，他自己觉得做一些东西给神来吃，就是你让他很快的改变是不太可能。那慢慢慢慢的就是说他后来就早上一炷香，晚上一炷香，慢慢就开始久了以后，大概真正他的这个习惯改也差不多走了10年。所以就说一个人的习惯这么难改，那难怪说当时你要从安息日的聚会忽然之间说我要变成安息日之后的第八日，或者我们讲的一周的第一天啊，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聚会，改变自己的整个的习性是不容易的。所以开始的基督徒们好，他们能够克服他们自己的很多的那个规定好，真的我们也要佩服他，因为我们自己现在就是按照这样去做，觉得说很容易，因为一开始就是这样子教导，但是他们的习惯要改变好，真的是说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要谢谢他们，因着他们的改变好，才把后来很多的规定定下来好。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边，下次我们再谈主日耶稣在主日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谢谢您，我们下次再会。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伸展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